国等公司因新冠病毒疫情发布预警，美股应声下跌。一份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有可能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中国政府为防控新冠病毒所采取的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且必要的制药原料的供应可能会中断。2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卫生官员星期二报告说，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超过72000例，死亡人数将近1900人。来看报道。
最新数据中包括新增的98例死亡和1886个新病例。新冠肺炎的爆发让中国卫生体系大为紧张，促使当局封锁城市，试图阻止病毒扩散。中国官方电视台报道，星期二死亡的人中有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志明。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说，中国近几天的数据似乎显示新病例有所下降。
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very cautiously.
必须谨慎看待这个趋势。随着新的人口受到感染，趋势也会发生改变。目前还不能判断病例是否会继续下降，还不能排除每种可能性。
谭德赛还说，80%以上的病人病情不严重会康复。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在中国以外有794例确认新冠肺炎，454例来自日本横滨港口在隔离中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星期二船上又出现了88例新病例。美国星期一表示，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走了300多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其中一架飞机星期一早上抵达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另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降落在德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有14名乘客没有症状，可是被检查出病毒感染阳性，他们被安排在飞机上的一个隔离区和其他乘客分离。所有被撤回到美国的乘客都在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三大股指周二出现下跌，因为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发布营收预警，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全球经济的担忧。苹果公司周一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导致中国生产放缓和需求减弱，公司预计无法实现季度收入的预期。美国股市周一是总统假日休市。苹果公司的预警导致一些供应商的股价下跌，高通、英特尔、博通、美光科技等公司的股价均出现下跌。在中国拥有超过400家商店的沃尔玛周二也表示，病毒的疫情可能会损害该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沃尔玛首席财务官比格斯称，中国的形势肯定会影响短期的前景。国际知名的商业数据分析公司邓白氏咨询公司最近发布报告说，中国有近90%的企业位于新冠疫情的重疫区，约50000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了当中的一些企业，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在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者供应商的全球企业。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最为严重。报告还表示，新冠疫情还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中国供应商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法提供产品和材料，使得许多依赖中国供货的外国公司也受到了影响。受到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印度、墨西哥等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穆迪机构将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期从之前的5.8%下调至5.2%。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日警告说，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解决，将持续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会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可能导致全球药物短缺。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与生产地。此外，他还提到 公司的包装素材也已经耗尽，并且面临管控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国为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大规模封城和限制交通的措施，已经危及到全球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而且必要的制药原料的供应可能会被中断。与此同时，中国全面限制医用口罩等医用防护装备的出口，导致医用口罩等物资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短缺的状况。有关情况，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我们一同探讨。林峰，你好。
你好，包容。
是，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个防控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复工。那么具体到这个医药行业，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是这个世界这个医药行业，特别是这个药品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处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生产很多的这种，不仅生产很多的这个基础药品，另外它生产很多的这个药品中的这个活性的元素。那中国把这些活性元素生产出加工出来以后的话，往往是会这个卖给这个印度，而我们又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大的这个药品生产国之一。那么美国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制药厂商呢，它的这些药品的来源呢，实际上是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因为这个防控的措施非常的严格，那很多这个城市，一个是这个工人无法这个复工，另外就是说有短暂的，就是说有限的复工达到以后呢，这个企业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那样100%的来开工。所以的话，这样一来，就是说这些关键的这些原料还有药物的活性成分就没有办法输送到这个其他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因为美国是这个美国的很多制药商是从中国进行采购，那么呢美国就是这个 FDA， 也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会根据这个法律规定，他们需要派这个定期派这个检查人员到中国的工厂去进行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那因为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交通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这个检验人员呢是没有办法从美国派到中国去，这样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影响到了这个药品的这个供应。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那么正如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美国80%的药品来自中国。我认为大约总共400多种不同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因此人们至少是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我们已经看到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等方面的影响，这类情况已经发生。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这个药品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医疗设备，特别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防护设备，就像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其实你要去这个商店去买这个医用口罩的话，包括 N95 口罩的话，都已经很难买到了。那一个是这个中国的需求很大，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中国是口罩的最大的供应国。那现在因为中国疫情的非常严重呢，所以中国是限制了这口罩向海外的一个出口。
那我们还知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那个纳瓦罗最近是表示，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是在给美国敲响警钟，他说美国应该把这个医药领域的供应链迁回美国。那么就有批评人士说这是白宫的鹰派人士来借机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有一些的确有一些这个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在这个强化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脱钩的一个趋势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认为就是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呢，医药行业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那么还是刚才采访的那位专家，那他就表示了这样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药品呢是有关乎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听听刚才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I'm a supporter of free trade.
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过我认为药品几乎类似于我们的军事武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美国的法律是不是规定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来生产我们的武器系统？因为你不想在对你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依赖另一个国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药品的。其他东西的贸易是可以的。当你依赖另外一个国家生产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须的东西时，你就会陷入某种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由此来看的话，这也不完全说是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啊。的确，这个医药行业是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就是美国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些产业链、想把这些供应链迁回到美国的话，仍然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峰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推文表示，他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让美国成为一个对外国企业来说很难做生意的地方。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说，他将出资100亿美元抗击气候变化。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获得下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资格，这是他在争夺党内提名中走进公众视野的第一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推文表示，他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让美国成为一个对外国企业来说很难做生意的地方。他说，美国不能也不会这么做。在此之前，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阻止通用电气跟法国赛峰集团共同研发的喷气发动机出口到中国。特朗普强调，他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制造的喷气发动机。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那么在我们来谈论特朗普总统在关于美中贸易还有国家安全之间的分歧的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宫这方面呢对于这个冠状病毒有最新的回应。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号前往加州之前，那就记者就问到了他对于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有目前习近平处理这冠状病毒的看法。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说呢，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很努力，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看到他们短时间之内就盖出了几间医院，你知道过去几天我们也跟他合作并且提供协助。特朗普总统接着说呢，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在处理冠状病毒的疫情方面很专业，他并且说呢，习主席爱中国人民，爱中国，想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处理完毕。那么此外呢，说到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是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美国政府可能会阻止通用公司以及法国的赛峰集团共同研发的喷气发动机，这个叫做 LEAP-1C 这个发动机呢出口到中国。目前呢，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就是中国的商用飞机公司，就已经是使用这一款的这个发动机运用在该公司研发的 C919 客机上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中国也想要购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也就是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飞行控制系统。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二的早上连发了几则推文，来认为说国家安全跟这个贸易之间呢要找出一个这个分歧来。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上说，美国不能也将不会成为一个外国难以购买本国产品的地方，包括总是用国家安全为借口，那将导致我们的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而被迫离开。我们想要卖产品和商品给中国跟其他国家，贸易就是这样，我们不想要让跟我们做生意变得不可能，那只会代表订单将被下到其他地方。 举例来说，我想要中国购买我们的喷气发动机，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我看到某些法规，包括一些国会正在考虑的，那些都太荒谬了。我想要让跟美国做生意变得容易，不困难。我对政府当中每一个人都这样指示，没有借口。美国开门做生意。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提到了有一些法规也是现在美国国会当中正在考虑的，也就是要针对这个所谓跟国家安全相关来限制出口的。那么呢，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呢此前才针对这个华为的威胁对一个盟友还有这个盟友的企业呢提出严正的警告。佩洛西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上直接点名华为是国家安全威胁，而且美国不能够为了财务上的方便就把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拱手让给中国。佩洛西呢更因为这个议题而在这个会议上跟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傅莹针锋相对。那么星期二的中午呢，特朗普总统又再度了回应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搭上空军一号之前，他说他关注国家安全，而且说国家安全方面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但是他说呢，并不能以虚假的国安术语而牺牲美国企业的成长。他说许多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提案，很多人跟国安根本就没有关系，包括晶片制造商等等。那这些厂商呢，可能会想要在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生产。他说呢，自己对华为很严厉，但是并不代表对所有的公司都要很严厉。特朗普总统说呢，他希望能够将美国的科技外销到世界。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说，他将出资100亿美元抗击气候变化。世界首富贝索斯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做出了上述承诺，并说气候变化是对地球最大的威胁。他说这项名为贝索斯地球基金的倡议将于今年夏季开始拨款出资。亚马逊此前遭到了本公司员工的批评，认为该企业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足。亚马逊每年运送的包裹高达数十亿件，在运输中使用的飞机、卡车、汽车等运输工具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大量的碳排放踪迹。去年贝索斯保证亚马逊会在2040年底以前完全中和该公司的碳排放。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争开局发展迅速，但变幻不定。专家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七月的党内提名大会。来看报道。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正扶摇直上。
这场胜利是终结特朗普的开始。
桑德斯依靠像帕特·德尔泽尔这样坚定的进步派选民。
桑德斯在我心中，在我的灵魂里，他跟我说话的方式没有其他参选人能做到。
布迪吉格和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果中紧随桑德斯之后，对塞斯文多很有吸引力。
我在寻找一个有动力或精力去对抗特朗普的人，我觉得克洛布查尔在辩论中抓住了这一点。
朱莉·佩斯说，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将发生在民主党的竞选中。
克洛布查尔和布蒂吉格都是温和派，这表明有很大一部分选民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对一个温和的候选人更感兴趣。
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在攀升，并将成为下个月初选的竞争者，这主要归功于电视广告。
我能够击败特朗普，我认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白宫易主。
但桑德斯已经足迹布隆伯格和他的财富。
在竞选这个阶段，我们要应对亿万富翁，要应对由亿万富翁资助的参选人。
桑德斯和布迪吉格在早期的竞选中表现不错，但民主党的总体形势仍不明朗。吉姆·凯斯勒来自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团体第三条路。
当然不明朗，我认为这场竞争将持续数周，至少到3月3日的超级星期二。
共有14个州将在3月3日超级星期二进行初选投票， 但艾伦·利希特曼说，竞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各种参选人赢得各种初选，没有人以绝对优势进入大会，然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正在一个分裂的党代会上，代表们真的在挑选候选人，然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过目前民主党将关注本月晚些时候接下来的两场竞争，内华达州党团会议投票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获得了下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资格，这是他在争夺党内提名中走进公众视野的第一步。星期二早上公布的全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布隆伯格的支持率为19%，仅次于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的支持率约为31%。布隆伯格的支持率意味着他能够达到民主党的要求。民主党规定，总统参选人必须在四个全国民调中获得10%的支持率，才能参加星期三在内华达州举行的辩论。据说，布隆伯格的身价约为620亿美元，民主党反对派指责他试图用钱来买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据报道，他已经自己出资将近4亿美元来打各种竞选广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隆伯格采取了非常规的策略，放弃提前投票的各州，试图超越其他的参选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布隆伯格的竞选巴士最近来到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吸引了一群热心的支持者。他们相信这位担任过纽约市长的亿万富商是唯一能在11月的总统大选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参选人。
他办得到，而其他人都会自我挫败。如果我们不让迈克尔进来，特朗普就等着收拾残局了。
布隆伯格早期在几个州挑选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时袖手旁观，在那些选举中，进步派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一直是总得票数最高的人，但他主张大学教育和医疗保健免费的政见却被许多温和派人士视为两极分化和极端的。
我认为桑德斯无法整合各路人马，我也认为他无法击败特朗普，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制胜的人，必须是个温和派。
温和派参选人像印第安纳州前本德市市长彼得·布基迪格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表现都很好，但随着竞选转移到少数族裔较多的州，他们可能陷入苦战。与此同时，前副总统拜登在前两场选举中败得很惨。这场分裂的竞选的后来者曾经是共和党人布隆伯格，现在把自己标榜为团结的力量。
我参选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要开始把合众重新放回美利坚合众国里面。
这位前市长赢得了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等党领导人的支持，他还向民主党参选人对抗气候变化和枪支暴力的组织捐赠了几百万美元。他的支持者卡兰·德里安·坎普因为枪支暴力失去了儿子。
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孩子，但我可以告诉你谁关心，他的名字叫……再说一次，他关心。
布隆伯格在担任市长时针对少数族裔的拦截盘查执法政策遭到批评，尽管他去年年底确实道歉过了。
我现在知道我们本来可以也应该更早更快地采取行动废止拦截盘查，我希望我们这么做了，但我抱歉没这么做。
布隆伯格自掏腰包资助自己广泛的全国竞选活动，也引起桑德斯和其他人的批评，说他在试图收买选举。当布隆伯格在3月的超级星期二加入角逐，到时候14个选民众多又多元化的州将进行初选投票，这一切都将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人工换脸技术的运动，来看报道。
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敌人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说任何话。
自从2018年演员乔丹·佩利模拟奥巴马总统讲话以来，真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Deepfake 利用人工智能综合不同影像，制造出一个令人深信的虚构影像。现在这种迅速发展的技术已经唾手可得，而且很快会欺骗最有经验的观众。这个问题在总统大选年引起了警觉。
所谓的人工换脸技术可以让有恶意的人煽动混乱、分裂和危机，他们可以破坏整个选举，包括总统大选。
社交媒体公司发出了一连串通知，表示将清除用来欺骗选民的人工换脸影像，可是他们首先要找到这些影像，因此设计识别换脸技术的数码武器竞赛正在展开。汉尼·法里德是数码取证专家，他担心在大选的最后关头会受到换脸技术攻击。
你可以想象到的一种攻击方式，就是在大选之夜，或者初选前48或者24小时，公布一则对候选人有破坏性的视频，让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甚至非法的话。
法里德的团队正在训练人工智能软件来截获人工换脸影像，他们向软件输入每个总统候选人长时间的视频，让软件了解他们的独特举止。
我们取了一段视频，跟踪面部表情，这个蓝色的盒子告诉我们他头部的三维运动，眼部的绿色镭射告诉我们他看的方向，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举止来区分这是某个人的换脸技术还是真实的视频。我们希望让主流媒体记者都拥有这个技术，然后在视频播放时辨别是否真实。
人工智能基金会也加入了识别真伪的努力。
这个模型可以识别这段录像的哪个部分被篡改过。
这家旧金山技术公司建立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人工智能人物。
Soon I can go with you everywhere you go.
就像这个人工智能人物迪帕克·乔普拉，不过他们必须同时公布识别工具。
我们希望识别我们创造的各种技术的潜在危险。
由于没有一个单一方法可以鉴别人工换脸技术，这个基金会正在发起一个叫做现实保护者的平台，综合很多研究机构的鉴别工具让公众使用。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Manhattan project to fight misinformation.
这是我们的曼哈顿项目，打击错误消息，因为这个项目需要来自多元化背景的人合作。
网上媒体的消费者在制止错误信息扩散问题上也有着重要作用。脸书禁止人工换脸技术，可是仍然允许效仿者，比如去年广泛传播的被篡改过的国会议长佩洛西讲话。
You, the consumer, have to start becoming more discerning in the content.
你们消费者要对看到的和你传播的内容更加敏锐。
未来保护真实要靠我们每个人。美国之音迪布尔加州伯克利报道。
一些可以穿戴的科技装置正在让用户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控制设备。来看报道。
这是你的脑波在任何一个时刻的样子，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这只是乱七八糟的线条，但对于凯勒和卡斯蒂尔来说，它却是一个数据宝库。这两人创造了 Notion 概念，这是一个$900的可穿戴装置，可以捕捉并处理脑电波信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
有8个传感器，每秒对大脑进行250次成像，所有这些都在实体耳机上即时处理。
Notion 概念就是所谓的大脑计算机。
传统上，大脑计算机通过人机界面将原始数据转发到接受信息并予以解读的计算机，计算机在和任何终端设备进行通信。Notion 是第一个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能够和终端装置，无论是你的计算机还是一架无人机，进行自主通信的自主设备。
你的计算机可以控制的任何东西 ，Notion 都可以控制。
当你可以心想事成的时候，何必劳动手指来操作呢？
如果你在想一个跟运动神经有关的动作，比方说捏你的左手 ，Notion 可以侦测到，而且你可以把它编写成计算机的指令。
但这种超级英雄的能力需要全神贯注，因此 Notion 为用户提供注意力评分。
当你真的集中注意力，而且你在这个区域，那个数字就会增加。
开发人员说，它甚至可以帮助他们衡量并提高生产力。
我们编程时有时会偏离重点，我们需要一个工具，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编写出最好的代码。
在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能够全神贯注确实是一种超能力。 美国之音郑迪娜，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公司因新冠病毒疫情发布预警，美股应声下跌。一份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有可能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中国政府为防控新冠病毒所采取的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且必要的制药原料的供应可能会中断。
2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卫生官员星期二报告说，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超过72000例，死亡人数将近1900人。来看报道。
最新数据中包括新增的98例死亡和1886个新病例。新冠肺炎的爆发让中国卫生体系大为紧张，促使当局封锁城市，试图阻止病毒扩散。中国官方电视台报道，星期二死亡的人中有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志明。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说，中国近几天的数据似乎显示新病例有所下降。
This trend must be interpreted very cautiously.
必须谨慎看待这个趋势。随着新的人口受到感染，趋势也会发生改变。目前还不能判断病例是否会继续下降，还不能排除每种可能性。
Every scenario is still on the table.
谭德赛还说，80%以上的病人病情不严重会康复。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在中国以外有794例确认新冠肺炎，454例来自日本横滨港口在隔离中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星期二船上又出现了88例新病例。美国星期一表示，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接走了300多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其中一架飞机星期一早上抵达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另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降落在德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有14名乘客没有症状，可是被检查出病毒感染阳性，他们被安排在飞机上的一个隔离区和其他乘客分离。所有被撤回到美国的乘客都在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三大股指周二出现下跌，因为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发布营收预警，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全球经济的担忧。苹果公司周一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导致中国生产放缓和需求减弱，公司预计无法实现季度收入的预期。美国股市周一是总统假日休市。苹果公司的预警导致一些供应商的股价下跌，高通、英特尔、博通、美光科技等公司的股价均出现下跌。在中国拥有超过400家商店的沃尔玛周二也表示，病毒的疫情可能会损害该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沃尔玛首席财务官比格斯称，中国的形势肯定会影响短期的前景。国际知名的商业数据分析公司邓白氏咨询公司最近发布报告说，中国有近90%的企业位于新冠疫情的重疫区，约50000家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也位于这些地区。政府强制关闭了当中的一些企业，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也影响了在这些地区拥有业务或者供应商的全球企业。其中服务业、批发业和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最为严重。报告还表示，新冠疫情还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中国供应商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法提供产品和材料，使得许多依赖中国供货的外国公司也受到了影响。受到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印度、墨西哥等国面临的国内挑战， 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穆迪机构将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5.8% 下调至 5.2%。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18日警告说，如果新冠病毒疫情无法尽快解决，将持续冲击制药产业的供应，全球恐怕会面临抗生素等药物短缺的问题。伍德克在北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指出，疫情可能会造成中国供应步调的失衡，可能导致全球药物短缺。中国目前是全世界一些基本药品的主要来源与生产地。此外，他还提到，公司的包装素材也已经耗尽，并且面临管控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国为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大规模封城和限制交通的措施，已经危及到全球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而且必要的制药原料的供应可能会被中断。与此同时，中国全面限制医用口罩等医用防护装备的出口，导致医用口罩等物资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短缺的状况。有关情况，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我们一同探讨。林峰，你好。
你好，包容。
是，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个防控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复工。那么具体到这个医药行业，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是这个世界这个医药行业，特别是这个药品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处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生产很多的这种，不仅生产很多的这个基础药品，另外它生产很多的这个药品中的这个活性的元素。那中国把这些活性元素生产出加工出来以后的话，往往是会这个卖给这个印度，而我们就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大的这个药品生产国之一。那么美国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制药厂商呢，它的这些药品的来源呢，实际上是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因为这个防控的措施非常的严格，那很多很多这个城市，一个是这个工人无法这个复工，另外就是说有短暂的就是说有限的复工达到以后呢，这个这个企业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那样100%的来开工。所以的话，这样一来就是说这些关键的这些原料还有药物的活性成分就没有办法输送到这个其他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因为美国是这个美国的很多制药商是从中国进行采购，那么呢美国就是这个 FDA， 也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会根据这个法律规定，他们需要派这个定期派这个检查人员到中国的工厂去进行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那因为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交通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这个检验人员呢是没有办法从美国派到中国去，这样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影响到了这个药品的这个供应。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那么正如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美国80%的药品来自中国，我认为大约总共400多种不同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因此人们至少是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我们已经看到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等方面的影响，这类情况已经发生。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这个药品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医疗设备，特别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防护设备，就像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其实你要去这个商店去买这个医用口罩的话，包括 N95 口罩的话，都已经很难买到了。那一个是这个中国的需求很大，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中国是口罩的最大的供应国。那现在因为中国疫情的非常严重呢，所以中国是限制了这口罩向海外的一个出口。
那我们还知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那个纳瓦罗最近是表示，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是在给美国敲响警钟，他说美国应该把这个医药领域的供应链迁回美国。那么就有批评人士说这是白宫的鹰派人士来借机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也有一些的确有一些这个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在这个强化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脱钩的一个趋势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认为就是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呢，医药行业 业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那么还是刚才采访的那位专家，那他就表示了这样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药品呢是有关乎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听听刚才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I'm a supporter of free trade.
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过我认为药品几乎类似于我们的军事武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美国的法律是不是规定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来生产我们的武器系统？因为你不想在对你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依赖另一个国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药品的。其他东西的贸易是可以的，当你依赖另外一个国家生产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时，你就会陷入某种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由此来看的话，这也不完全说是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啊。的确这个医药行业是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就是美国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些产业链，想把这些供应链迁回到美国的话，仍然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峰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推文表示，他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让美国成为一个对外国企业来说很难做生意的地方。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说，他将出资$100亿抗击气候变化。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获得下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资格，这是他在争夺党内提名中走进公众视野的第一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推文表示，他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让美国成为一个对外国企业来说很难做生意的地方。他说，美国不能也不会这么做。在此之前，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阻止通用电气跟法国赛峰集团共同研发的喷气发动机出口到中国。特朗普强调，他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制造的喷气发动机。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那么在我们来谈论特朗普总统在关于美中贸易还有国家安全之间的分歧的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宫这方面呢对这个冠状病毒有最新的回应。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登上空军号前往加州之前，那就记者就问到了他对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有目前习近平处理这冠状病毒的看法。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说呢，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很努力，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看到他们短时间之内就盖出了几间医院，你知道过去几天我们也跟他合作并且提供协助。特朗普总统接着说呢，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在处理冠状病毒的疫情方面很专业，他并且说呢，习主席爱中国人民，爱中国，想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处理完毕。那么此外呢，说到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是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美国政府可能会阻止通用公司以及法国的赛峰集团共同研发的喷气发动机，这个叫做 LEAP-1C 这个发动机呢出口到中国。目前呢，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就是中国的商用飞机公司，就已经是使用这一款的这个发动机运用在该公司研发的 C919 客机上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中国也想要购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也就是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飞行控制系统。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二的早上连发了几则推文，来认为说国家安全跟这个贸易之间呢要找出一个这个分界来。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上说，美国不能也将不会成为一个外国难以购买本国产品的地方，包括总是用国家安全为借口，那将导致我们的企业为了保持竞 竞争力而被迫离开。我们想要卖产品和商品给中国跟其他国家，贸易就是这样，我们不想要让跟我们做生意变得不可能，那只会代表订单将被下到其他地方。举例来说，我想要中国购买我们的喷气发动机，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我看到某些法规，包括一些国会正在考虑的，那些都太荒谬了。我想要让跟美国做生意变得容易，不困难。我对政府当中每一个人都这样指示，没有借口。美国开门做生意。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提到了，有一些法规也是现在美国国会当中正在考虑的，也就是要针对这个所谓跟国家安全相关来限制出口的。那么呢，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呢，此前才针对这个华为的威胁对一个盟友还有这个盟友的企业呢提出严正的警告。佩洛西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上直接点名华为是国家安全威胁，而且美国不能够为了财务上的方便就把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拱手让给中国。佩洛西呢，更因为这个议题而在这个会议上跟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傅莹针锋相对。那么星期二的中午呢，特朗普总统又再度了回应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他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搭上空军一号之前，他说他关注国家安全，而且说国家安全方面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但是他说呢，并不能以虚假的国安术语而牺牲美国企业的成长。他说，许多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提案，很多人跟国安根本就没有关系，包括晶片制造商等等。那这些厂商呢，可能会想要在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生产。他说呢，自己对华为很严厉，但是并不代表对所有的公司都要很严厉。特朗普总统说呢，他希望能够将美国的科技外销到世界。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说，他将出资100亿美元抗击气候变化。世界首富贝索斯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做出了上述承诺，并说气候变化是对地球最大的威胁。他说，这项名为贝索斯地球基金的倡议将于今年夏季开始拨款出资。亚马逊此前遭到了本公司员工的批评，认为该企业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足。亚马逊每年运送的包裹高达数十亿件，在运输中使用的飞机、卡车、汽车等运输工具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大量的碳排放踪迹。去年，贝索斯保证亚马逊会在2040年底以前完全中和该公司的碳排放。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争开局发展迅速，但变幻不定。专家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七月的党内提名大会。来看报道。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正扶摇直上。
这场胜利是终结特朗普的开始。
桑德斯依靠像帕特·德尔泽尔这样坚定的进步派选民。
桑德斯在我心中，在我的灵魂里，他跟我说话的方式没有其他参选人能做到。
布迪吉格和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果中紧随桑德斯之后，对塞斯文多很有吸引力。
我在寻找一个有动力或精力去对抗特朗普的人，我觉得克洛布查尔在辩论中抓住了这一点。
朱莉·佩斯说，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将发生在民主党的竞选中。
克洛布查尔和布蒂吉格都是温和派，这表明有很大一部分选民，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对一个温和的候选人更感兴趣。
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在攀升，并将成为下个月初选的竞争者，这主要归功于电视广告。
我能够击败特朗普，我认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白宫易主。
但桑德斯已经足迹布隆伯格和他的财富。
在竞选这个阶段，我们要应对亿万富翁，要应对由亿万富翁资助的参选人。
桑德斯和布迪吉格在早期的竞选中表现不错，但民主党的总体形势仍不明朗。吉姆·凯斯勒来自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团体第三条路。
当然不明朗，我认为这场竞争将持续数周，至少到3月3日的超级星期二。
共有14个州将在3月3日超级星期二进行初选投票，但艾伦·利希特曼说，竞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It's
possible. 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各种参选人赢得各种初选，没有人以绝对优势进入大会，然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正在一个分裂的党代会上，代表们真的在挑选候选人，然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过目前民主党将关注本月晚些时候接下来的两场竞争，内华达州党团会议投票和南卡罗莱纳州的初选。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获得了下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资格，这是他在争夺党内提名中走进公众视野的第一步。星期二早上公布的全国的最新民调显示，布隆伯格的支持率为19%，仅次于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的支持率约为31%。布隆伯格的支持率意味着他能够达到民主党的要求。民主党规定，总统参选人必须在四个全国民调中获得10%的支持率，才能参加星期三在内华达州举行的辩论。据说，布隆伯格的身价约为620亿美元，民主党反对派指责他试图用钱来买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据报道，他已经自己出资将近4亿美元来打各种竞选广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隆伯格采取了非常规的策略，放弃提前投票的各州，试图超越其他的参选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布隆伯格的竞选巴士最近来到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吸引了一群热心的支持者。他们相信这位担任过纽约市长的亿万富商是唯一能在11月的总统大选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参选人。
他办得到，而其他人都会自我挫败。如果我们不让迈克尔进来，特朗普就等着收拾残局了。
布隆伯格早期在几个州挑选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时袖手旁观，在那些选举中，进步派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一直是总得票数最高的人，但他主张大学教育和医疗保健免费的政见却被许多温和派人士视为两极分化和极端的。
我认为桑德斯无法整合各路人马，我也认为他无法击败特朗普，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制胜的人，必须是个温和派。
温和派参选人像印第安纳州前本德市市长彼得·布基迪格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表现都很好，但随着竞选转移到少数族裔较多的州，他们可能陷入苦战。与此同时，前副总统拜登在前两场选举中败得很惨。这场分裂的竞选的后来者曾经是共和党人布隆伯格，现在把自己标榜为团结的力量。
我参选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要开始把合众重新放回美利坚合众国里面。
这位前市长赢得了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等党领导人的支持，他还向民主党参选人对抗气候变化和枪支暴力的组织捐赠了$几百万。他的支持者卡兰·德里安·坎普因为枪支暴力失去了儿子。
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孩子，但我可以告诉你谁关心，他的名字叫……再说一次，他关心。
布隆伯格在担任市长时，针对少数族裔的拦截盘查执法政策遭到批评，尽管他去年年底确实道歉过了。
我现在知道，我们本来可以，也应该更早、更快地采取行动，废止拦截盘查。我希望我们这么做了，但我抱歉没这么做。
布隆伯格自掏腰包资助自己广泛的全国竞选活动，也引起桑德斯和其他人的批评，说他在试图收买选举。当布隆伯格在3月的超级星期二加入角逐，到时候14个选民众多又多元化的州将进行初选投票， 这一切都将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人工换脸技术的运动，来看报道。
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敌人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说任何话。
自从2018年演员乔丹·佩利模拟奥巴马总统讲话以来，真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Deepfake 利用人工智能综合不同影像，制造出一个令人深信的虚构影像。现在这种迅速发展的技术已经唾手可得，而且很快会欺骗最有经验的观众。这个问题在总统大选年引起了警觉。
所谓的人工换脸技术可以让有恶意的人煽动混乱、分裂和危机，他们可以破坏整个选举，包括总统大选。
社交媒体公司发出了一连串通知，表示将清除用来欺骗选民的人工换脸影像，可是他们首先要找到这些影像，因此设计识别换脸技术的数码武器竞赛正在展开。汉尼·法里德是数码取证专家，他担心在大选的最后关头会受到换脸技术攻击。
你可以想象到的一种攻击方式，就是在大选之夜或者初选前48或者24小时公布一则对候选人有破坏性的视频，让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甚至非法的话。
法里德的团队正在训练人工智能软件来截获人工换脸影像，他们向软件输入每个总统候选人长时间的视频，让软件了解他们的独特举止。
我们取了一段视频，跟踪面部表情，这个蓝色的盒子告诉我们他头部的三维运动，眼部的绿色镭射告诉我们他看的方向，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举止来区分这是某个人的换脸技术还是真实的视频。我们希望让主流媒体记者都拥有这个技术，然后在视频播放时辨别是否真实。
人工智能基金会也加入了识别真伪的努力。
这个模型可以识别这段录像的哪个部分被篡改过。
这家旧金山技术公司建立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人工智能人物。
Soon I can go with you everywhere you go.
就像这个人工智能人物迪帕克·乔普拉，不过他们必须同时公布识别工具。
我们希望识别我们创造的各种技术的潜在危险。
由于没有一个单一方法可以鉴别人工换脸技术，这个基金会正在发起一个叫做“现实保护者”的平台，综合很多研究机构的鉴别工具，让公众使用。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Manhattan project to fight misinformation.
这是我们的曼哈顿项目，打击错误消息，因为这个项目需要来自多元化背景的人合作。
网上媒体的消费者在制止错误信息扩散问题上也有着重要作用。脸书禁止人工换脸技术，可是仍然允许效仿者，比如去年广泛传播的被篡改过的国会议长佩洛西讲话。
You, the consumer, have to start becoming more discerning in the content.
你们消费者要对看到的和你传播的内容更加敏锐。
未来保护真实要靠我们每个人。美国之音迪布尔，加州伯克利报道。
一些可以穿戴的科技装置正在让用户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控制设备，来看报道。
这是你的脑波在任何一个时刻的样子，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这只是乱七八糟的线条，但对于凯勒和卡斯蒂尔来说，它却是一个数据宝库。这两人创造了 Notion 概念，这是一个$900的可穿戴装置，可以捕捉并处理脑电波信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
有8传感器，每秒对大脑进行250次成像，所有这些都在实体耳机上即时处理。
Notion 概念就是所谓的大脑计算机。
传统上，大脑计算机通过人机界面将原始数据转发到接受信息并予以解读的计算机，计算机在和任何终端设备进行通信。Notion 是第一个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能够和终端装置，无论是你的计算机还是一架无人机，进行自主通信的自主设备。
你的计算机可以控制的任何东西 ，Notion 都可以控制。
当你可以心想事成的时候，何必劳动手指来操作呢？
如果你在想一个跟运动神经有关的动作，比方说捏你的左手 ，Notion 可以侦测到，而且你可以把它编写成计算机的指令。
但这种超级英雄的能力需要全神贯注，因此 Notion 为用户提供注意力评分。
当你真的集中注意力，而且你在这个区域，那个数字就会增加。
开发人员说，他甚至可以帮助他们衡量并提高生产力。
我们编程时有时会偏离重点，我们需要一个工具，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编写出最好的代码。
在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能够全神贯注确实是一种超能力。美国之音郑迪娜，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